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这个故事，我的父母给我讲这个故事。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，那天晚上我无法睡觉，我就一直看我那个墙，就想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墙上就会出现一个手指头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，有很多的悬念，有很多的神秘。这但以理书这章非常丰富。我告诉你一些这个故事的背景。这是在波沙萨王期间，他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后代。尼布甲尼撒王是建立起巴比伦王国的一位。在87年之间，它是一个非常强盛的王国。在当时的世界是最强盛的王国。尼布甲尼撒王是攻占了耶路撒冷。占领了神的圣殿，把圣殿里的器皿、金器、银器都拿走，带到他的巴比伦城市。神用尼布甲尼撒王惩罚以色列人。最终，尼布甲尼撒终于认识到，神是怎样的一位。在但以理第五章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曾经怎样的心高气傲。但是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启示，所以他最后就意识到他的王位的荣辱和升降都全在于神，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位神。波沙萨王应该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他的态度，他行事为人，他是非常的荒诞无度，是道士喜欢醉饮，看他由大臣、王后、妃嫔在一起宴乐。其实，在那个时候，波斯人正在攻打他的都城，他们正要很快就要攻占他的都城了。有些历史学家说，波沙萨王知道波斯人就在他的都城外攻打他的都城，然后他就设摆宴宴，就为了要把大家的气势挑起来。我们想想这个情形，他的外面有敌人来攻击，但他却跟1000大臣们在这边醉酒淫乐。他把他先祖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掳掠的金器、银器都拿来，用这些神殿的器皿来饮酒。 是这样的一幅图画，就是人的生活，就是人的生活是是满了虚华，满了荒淫。生活在当下，就是以享受当下，没有明天，没有未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把神殿里的金器、银器，把神的器皿拿来用于他们人生的享乐。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，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神是好的一位。所以他想，我要来利用神，既然神是这样好的一位，我就要利用神，用神来为我的享受服务。在同时，他们又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他是利用神，他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。这是非常大的诱惑，特别在当下的时代。我们在当下的时代，我们满了享受，满了自己，我们只看自己。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但是我们希望神来祝福我们，来祝福我们的家，来祝福我们的房子。祝福我们的房子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这些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都是很合理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就把神邀请到我们家里来，然后让神来帮我们，让神来祝福我们。所以我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，继续过以我的方式来过我要过的生活。虽然你可能会说啊，我并没有想利用神，但是事实上，你就是把神摆在一边，然后继续过你想要过的生活。这就是波沙萨王，在他王位最荣耀的时候，他是过他自己的生活，直到有些事发生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当神的金器被用来饮酒，在那个时刻，神向他显现，就在那个时刻，一个手，手指，一个人的手指出现了，然后在墙上写字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住在这个，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房间里面，突然一下，灯光全都熄暗了。然后在墙上出现一个光点，然后在那个光点里面，有一只手指出现，这手指不是在灯旁边，而是在离灯很远的对面那种墙上，那个手指出现了。不是在灯台旁边，是在与灯台相对的墙上。神不需要灯，神不需要任何的帮助。灯台在很远， 灯台离这个写字的墙很远，因为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帮助。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光，但是其实神是在我们自以为光的对面。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墙，伯沙撒王有很大的墙，他的宫殿有很多宏伟的墙，但是这些宏伟的墙把他和神隔绝。他把自己的宫殿建立起来，建立很多高大的墙，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为着神的。在那堵墙，在那堵没有神的墙上，神出现了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神是用什么在写字呢？神是用一个人的手指头，一个人的手指头，神用它来写字。这是非常有意思。圣经上说，在新约里面的审判，新约里所有的审判都给了耶稣基督。神来审判我们，不是用神的形象来审判，但是是以人的形象来审判我们。所有审判的权柄都是赋予了人子，赋予了耶稣基督。是要被人来审判，因为如果神来审判人的话，人会说，哦，这不公平，因为你是神，我是人，那我是一个人啊，你怎么可以用神的标准来审判我？所以这里有一位人子，人子的审判是非常的严肃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看神到底写了什么字。很有意思是，没有人认识，没有人知道神写的是什么。王就招了法术人，招了会观预兆的人来，招了加勒底人来，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。因为他们不能读这个文字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文字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他们就把但以理招来，因为但以理是有神的同在。但以理可以读神的文字。有些解经家说这些文字是在古希伯来文写的，所以巴比伦的人都不认识。但是但以理认识古希伯来文，不管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字。但事实上是当时只有一个人能够读这个文字。写的文字只写了三组字，迷尼就是数字，提克勒就是天平，乌法尔西就是分裂，乌尔法西是复数。但以理的解释，数字就是说 神已数算你国的年日，到此完毕。提克勒，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。这是但以理的解读。比勒斯，就是你的国分裂。他的解读就是你的国被分给了米底亚人和波斯人。这两个王国取代了巴比伦王国，成为当时并列强大的两个古王国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人手在墙上写的字，来宣布了对巴比伦王国的审判。你是不是意识到，我有一个王国，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王国，我这个人，我的所事，我的所作，我把它一切，其实就是成了我的王国。没有神的话，那我的王国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的神，我的国，没有神的话，我的国就是已经被神数算了，已经数算我的人年日就快完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活多长时间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还能生存多长时间。摩沙撒王得到了神的审判，就知道他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。那我们呢？我们的王国也被神数算，我们的王国在什么时候会完毕？这是实在是让我们冷静下来的一个想象。人面前，在神的天平里面，我们能显出什么样子的重量？我们称钱，我们称金子，我们称了金子以后就知道金子的价值。在有些露天的市场里面，人们就称蔬菜，称水果，他们随身带个秤来称蔬菜和水果。有的时候他们的秤不准，这样可以缺斤短两。有的时候会识破他们的诡计，然后就跟他说再给我多称一点。这就是我们的琐事。神在那里，神在天平的一端很重，蛮有价值。我们在天平的另一端很轻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没有神的人生，我们自己要过的日生活，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。伯沙撒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被称在天平里。第三组词就是你的国分裂。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说这实在是一个终极的审判。伯沙撒王完结了，没有未来，没有希望。他的王国灭亡，他自己的生命也结束。这就是巴比伦王国的结束。但是，其实这里有希望。 随着审判，但同时而来的是希望。在新约里面，在神的经纶里面，当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，神同时给我们带来救恩。那个人手，那个人的手，在墙上写字的人手，写出了审判。那也是同样这双手来指引我们，这双手为我们死，这双手为我们被在十字架上被钉。人子耶稣过了一个纯洁没有罪的生活，他的人，他的耶稣基督的人生被称在天平里面，那是蛮有价值，是配得过荣耀，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亏欠，他是蛮有资格。他的王国没有被分裂，耶稣基督的王国没有被分裂。当他来的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他的王国，他的王国就此建立，他的王国永不会分裂。那双手，那双来审判我们的手，也同样是为我们被在十字架上钉死钉穿的那双手。救恩是什么？我认为伯沙撒王本来有一个机会。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好像他的生命结束了，但以理说出了他的审判的时候，伯沙撒王本来是有机会的，他可以，他本来可以跟但以理说，说但以理，你跟我说这些故事，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但是今天神向我讲话了，但以理，有什么方式使我能蒙拯救吗？然后我不想有太多的想象，因为告神是有主权的一位。巴比伦王国就这样的结束了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我们永远有机会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个机会会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当下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机会，有可能就是我最后的机会。伯沙撒王本来当时有机会，但是他没有利用那个机会，没有抓住那个机会。那你我呢？我们能不能抓住我们当下的机会？我们是否向神有一个祷告？向神在审判，在墙上审判那只手有一个祷告。当神在墙上写下他心头的愿望，写下他想要什么，我们是否能抓住机会？当神写的时候，就是最终的话，神的话永不改变。神的话是绝对的，话一旦写在白纸上，就是最后的话，就是不能改变的话。这是什么样的话？今天就是我们的圣经，这就是神写给我们的话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圣经就是神的写出，就是神在墙上写的字。有些时候我们在求神迹，我们期望神从天上显现向我们讲话，然后我们才信他。有些时候好像神一定要扔给我们一个东西，一定要在我生活中，然后把我的生活从头正反颠倒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才会相信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再等了，我们不应该等神迹。最大的神迹就是神把他的儿子降到世间来拯救我们，来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他写下的字。 这就是在墙上写的字，这就是人子在墙上写的字。神来审判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生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我们的人生是虚空。但是来了一位，来了一位神的儿子，他是完全有资格的，他是纯洁的，完全配得上神的荣耀的人。但是他为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。这个人子就是在墙上写字的那双手，那双手来审判，那双手来拯救。神在墙上写字的时候，是来警告伯沙撒王，也是给伯沙撒王一个拯救。如果伯沙撒王如果能当时能够听但以理，能够听神的警告，那一切都不一样。那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了神在墙上的手，听到了神的话，那今天神向我们讲话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转我们的心，把心转向神。那我们或我们可不可以来承认，来接受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是那位独一的神，神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神。今天早晨我们坐在这里，神会不会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当下有一个机会，我们就要抓住当下的机会，把我们的心转向神，来悔改，来认识神是哪一位。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单单要你，我愿意过一个蛮有价值的人生。我认识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实在是有满了亏欠，但是主，你为我死，你是配得过神的荣耀的人。主，我实在是需要你。我们向主这样的祷告，主，我需要你，我单单需要你，然后我接受你，你是我的主。我们一起有祷告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向我们讲话。主啊，你向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实在是需要你。我们把神圣的事物放到用我们的人生。实在是需要认识到我们是什么人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主啊，我们需要转向你。主啊，我们想把今天的福音朋友都仰望在你的面前。我们邀请所有的福音朋友和我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人子，你是从父那里来的。然后你去用义来审判我们，但是你来了是为我们死了。主啊，你为我死了。我是那一个不义的人，但是你这位义人居然为我这个罪人死了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的救恩。我邀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。主啊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我接受你永远的生命。谢谢你拯救我。我爱你，主。 Amen。 主啊。 哦，主啊，我实在是亏欠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很多从你来的亮光。哦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从你来的真理。主啊，向我们说话。哦，我们希望过一个像你的人生，我们希望一个过着有你的人生。我希望我们的人生就是对你的见证，你是那一位唯一的神，我们是你在世上的选民。哦，我们需要彰显你的荣耀，我们是在希望能够向你彰显你的荣耀，为着你对我们的救恩。阿门。